第十集。
段誉狠一狠心，与洞中那玉像神仙姐姐告了别，拿着烛台大踏步走出石室，欲待另寻出路。只见室旁一条石级斜向上引，他出进来的时候，因一眼便见到那玉像，于这石级全未在意。他跨步而上，一步三犹豫，几次三番地想回头去再瞧瞧那位玉美人，终于咬紧牙关，下了好大决心，这才克制住了。走到一百多级时，已转了三个弯，隐隐听到轰隆轰隆的水声，又行二百余级，水声已然震耳欲聋，前面并有光亮透入。他加快脚步走到石级的尽头，前面是个仅可容身的洞穴，探头向外一张，只吓得心中是砰砰乱跳啊！一眼望出去，外边怒涛汹涌，水流湍急，竟是一条大江，江岸山石壁立，嶙峋巍峨，看着情势已是到了澜沧江畔了。他又惊又喜，慢慢爬出洞来，只见容身处离江面有十来丈高，江水纵然大涨也不会淹进洞来，但要走到江岸却也着实不易。当下手脚齐用，狼狈不堪的爬了出去，同时将四下地形牢牢记在心中，以备救人之事一了再来此处。心想了，今后每一年中总得有几个月在洞内陪伴神仙姐姐。江岸竟是山石，小路也没有一条，七高八低的走出七八里，见到一株野生桃树，树上结实累累，采来吃了个饱，精神为之一振。又走了十余里，才见到一条小径，沿着小径行去，将近黄昏，终于见到了过江的铁索桥。只见桥边石上刻着善人渡三个大字，他心下大喜呀。钟灵指点他的途径正是要经过善人渡铁索桥，这下子可走上了正道了。当下扶着铁索踏上桥板，那桥共是四条铁索，两条在下铺着木板以供行走，两条在旁作为扶手。一踏上桥，几条铁索便即晃动，行到江心，那铁索晃得更加厉害，一瞥眼间，但见江水汤汤，激起无数泡沫，如快马奔腾一般从脚底飞过。只要一个失足卷入江水，任你有多好的水性也难活命。他不敢向下再看，双眼望向前方，战战兢兢地颤声念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一步步的终于挨到了桥头，坐在桥边歇了一阵，这才依着钟灵指点的路径快步而行。走得大半个时辰，只见迎面黑压压的一座大森林，这知道已经到了钟灵所居的万劫谷谷口了。走近前去，果见左手一排九株大松树参天并列，他自右数到第四株，依着钟灵的指点绕到树后，拨开长草，树上出现了一洞，心想了，这万劫谷的所在当真隐蔽，若不是钟姑娘告知，又有谁能知道谷口竟会是在一株大松树中呢？钻进树洞，左手拨开枯草，右手摸到一个大铁环，用力提起，木板掀开，下面便是一道石级。他 走下几级，双手拖着木板放回原处，沿着石级向下走去。30余级后，石级右转，数丈后折而向上，心想，在这里建造石级本是容易不过，可是这些石级，比之神仙姐姐洞中的，反而远为不如。上行30余级，来到平地，眼前大片草地，尽头处又全是一株株松树。走过草地，只见一株大松上削下了丈许长、尺许宽的一片，漆上了白漆，写着9个大字：“姓段者入此谷，杀无赦。”8个字是黑色的，那“杀”字却作嫣红之色。段誉心想，这谷主干嘛如此恨我姓段的呢？就算有姓段之人得罪了他，这天下姓段之人成千成万，也不能个个都杀呀。其实天色朦胧，这9个字又写得张牙舞爪，那个杀字下红漆淋漓，似是洒满了鲜血一般，更加惨厉可怖。寻思，钟姑娘叫我别说自己姓段，原来如此啊。她叫我在9个大字的2字上敲击3下，便是要我敲这个段字了。她当时不言明段字，一定是怕我生气。哼，敲就敲好了，打什么紧呢？她救了我性命，别说只在一个段字上敲3下，就是在我段誉头上敲3下，那也无妨啊。只见树上钉着一枚铁钉，钉上悬着一柄小铁锤，便提起来向那段字上击去。铁锤击落，发出铮的一下金属响声，着实响亮。段誉出乎不意，微微一惊，才知道这段字之下镶有铁板，板后中空，只因外面漆了白漆，一时瞧不出来。他又敲击了2下，挂回铁锤。过了一会儿，只听得松树后一个少女声音叫道：“小姐回来了。”语音中充满了喜悦。段誉道：“我受钟姑娘之托，前来拜见谷主。”那少女咦的一声，似乎颇感惊讶，道：“你是外人吗？我家小姐呢？”段誉见不到这少女的身子，说道：“钟姑娘遭遇凶险，我特地赶来报讯。”那女子惊问：“啊，什么凶险呀？”段誉道：“钟姑娘为人所擒，只怕有性命危险。”那少女道：“哎呀，你等一会儿啊，我先去禀报夫人。”段誉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心道：“钟姑娘本来就叫我先见她母亲。”段誉站了半晌，只听得树后脚步声急，先前那少女说道：“夫人有请。”说着转身出来，约么16、17岁年纪，做丫鬟打扮，说：“尊客，公子，请随我来。”段誉道：“姐姐如何称呼啊？”那丫鬟摇了摇手，示意不可说话。段誉见她脸有惊恐之色，便也不敢再问。那丫鬟引着她穿过一座树林，沿着小径向左手走去，来到一间瓦屋之前。那丫鬟推开了门，向段誉招招手，让在一旁，请段誉先行。段誉走进门去，见是一间小厅，桌上点着一对巨烛，厅虽不大，布置却倒也惊讶。他坐下后，那丫鬟献上茶来，说道：“公子请用茶，夫人便即前来相见。”段誉喝了2口茶，见东壁上4幅条屏绘的是梅兰竹菊4般花卉，可是次序却挂成了兰竹菊梅， 西壁上的四幅春夏秋冬则挂成了冬夏春秋。心想，这钟姑娘的爹娘是武人，不懂书画，哈，那也怪不得。只听得环佩叮咚，内堂出来一个妇人，身穿淡绿绸衫，约莫36、7岁左右年纪，容色清秀，眉目间依稀与钟灵甚是相似，知道这便是钟夫人了。段誉站起身来，长揖到地，说道：“晚生段誉，拜见伯母。”一言出口，脸上登时变色，心中暗叫：“哎呦！”怎的我把自己的姓名叫了出来呀？我只管打量她跟钟姑娘的相貌像不像，竟忘了捏造个假名。那钟夫人一怔，脸刃回礼，说道：“公子万福。”随即说道：“你姓段？”神色间颇有异样。段誉既已自报姓名，再要撒谎已然来不及了，只得道：“晚生姓段。”钟夫人道：“公子先乡何处？令尊名讳如何称呼啊？”段誉心想，这两件事可得说个大谎了，免得被他猜破我的身世，便道：“晚生是江南临安府人士，家父单名一个龙字。”钟夫人脸有怀疑之色，道：“可是公子说的却是大理口音呐。”段誉道：“哦，晚生在大理已经住了3年，学说本地口音只怕不像，倒叫夫人见笑了。”钟夫人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哎呀，口音像得很，便跟本地人一般无异，足见公子聪明。哦，公子请坐。”两个人坐下后，钟夫人左看右瞧，不住地打量段誉。段誉给他看的是浑身不自在，说道：“啊，晚生途中遇险，以致衣衫破烂，好生失礼。另外身遭危难，晚生特来报讯，只以事在紧急，不及更换衣冠，尚请恕罪。”钟夫人本来是神色恍惚，一听这话，似乎突然从梦中惊醒，忙问：“啊，哦，小女怎么了？”段誉从怀里掏出钟灵的那对花鞋，说道：“钟姑娘吩咐晚生以此为信物前来拜见夫人。”钟夫人接过花鞋，道：“多谢公子，不知小女遇上了什么事？”段誉便将如何与钟灵在无量山剑湖宫中相遇，如何自己多管闲事而惹上了神农帮，如何钟灵被迫放闪电雕咬伤多人，如何钟灵被扣而命自己前来求救，如何跌入山谷而耽搁多日等情，一一说了，只是没提洞中遇相这一节。钟夫人默不作声地听着，脸上忧色越来越浓。待段誉说完，悠然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哎，这女孩子一出去就闯祸。”段誉道：“此事全由晚生身上而起，须怪不得钟姑娘。”钟夫人怔怔地瞧着段誉，低低地道：“是啊，这原也难怪。当年我也是这样。”段誉道：“怎么？”钟夫人一怔，一朵红云飞上双颊。她虽人至中年，娇羞之态却不减妙龄少女，扭扭捏捏地说：“啊，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。” 说了这句话，脸上红得更厉害了，连忙岔口道：“
我想这件事，有点棘手。”
段誉见对方扭扭捏捏，心想这事儿当然棘手了，可是你又何必羞得连耳根子也红了呀？你女儿可比你大方的多了。便在此时，忽听得门外一个男子粗声粗气地说道：“
好端端的，这进喜儿，怎么，又会让人家给杀了？”
钟夫人吃了一惊，低声道：“
外子来了，他最是多疑，段公子暂且躲一躲。”
段誉道：“晚生终须拜见前辈，不如……”钟夫人左手伸出，立时按住了段誉的口，右手拉着他手臂，将他拖入东边厢房，低声道：“
你躲在这里，千万不可出半点声音。外子性如烈火，稍有疏于，你性命难保，我也救你不得的。”
莫看他娇怯怯的模样，竟是一身武功，这一拖一拉，段誉半点也反抗不得，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。段誉心里暗暗生气：“
我远道前来报讯儿，好歹也是个客人呢，这般躲躲闪闪的，可不像个小偷吗？”
钟夫人向他微微一笑，那模样甚是温柔。段誉一见到这笑容，气恼登时消了，便点了点头。钟夫人转身出房，带上了房门，回到堂中。跟着便听得两人走进堂来，一个男子叫了声：“
夫人。”
段誉从板壁缝中张去，只见一个30来岁的汉子做家人打扮，神色甚是惊慌。另一个黑衣男子身形极高极瘦，面向堂外，瞧不见他相貌，但见他一双小扇子一般的大手垂在身旁，手背上满是青筋，心想：“
钟姑娘爹爹的手好大呀。”
钟夫人问道：“
静喜儿死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那家人道：“
老爷派静喜儿和小的去北庄迎接客人，老爷吩咐说共有4位客人，今日中午先到了一位，说是姓岳，老爷曾吩咐过说呀，见到姓岳的就叫他三老爷。”
静喜儿迎上前去，恭恭敬敬的叫了声三老爷，不料那人立刻暴跳起来，喝道：“我是岳老二，干嘛叫我三老爷？你存心瞧我不起！”啪的一掌就把静喜儿打得头破血流，倒在地下了。
钟夫人皱了皱眉道：“世上哪有这等蛮横之人呢？岳老三几时又变成岳老二了？”
钟谷主道：“
岳老三向来脾气暴躁，就又是疯疯癫癫的。”
说着转过身来，段誉隔着板壁瞧去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只见钟谷主好长一张马脸，眼睛升得甚高，一个圆圆的大鼻子却和嘴巴挤在一块，以至于眼睛与鼻子之间留下了一大块一无所有的空白。钟灵容貌明媚照人，哪想得到他的生身之父竟如此丑陋。幸好钟灵只像他母亲，半点儿也不像他爹。钟谷主本来满脸不愉之色，一转过来对着娘子，立时转为柔和，一张丑脸上带了3分可亲神态，说道：“
岳老三这等蛮子，我就是怕他惊吓了夫人， 啊，因此呢，不让他进谷。这等小事，你也不必放在心上。
段誉暗暗奇怪，适才钟夫人一听丈夫到来，便吓得什么似的，但瞧着钟谷主的神情，却是对钟夫人既爱且敬啊。钟夫人道：“
怎么是小事了？进喜儿，忠心耿耿的，服侍了咱们这么多年，却给你的猪朋狗友杀了，我心里难受得很。”
钟谷主陪着笑说：“
是你体恤下人，那是你的好心。”
钟夫人问那家人道：“
来福后来又怎样了？”
来福道：“
啊，进喜儿啊，给他打倒在地下，当时也还没死，小的连忙大叫说：‘啊，二老爷，你老人家别生气。’哎，他就笑了起来，很是高兴。小的扶了进喜儿起来，摆酒席请那姓岳的吃。他问：‘钟，怎么不来接我？’小的说：‘我们老爷还不知道二老爷大驾光临，否则早就亲自来迎接了。’小的这就去禀报。”
那人点了点头，看见进喜儿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伺候，就问他：“
啊，刚才我打了你一掌，你心里在骂我是不是啊？”
进喜儿赶紧说：“不，小的不敢，万万不敢。”那人说：“哼，你心里一定在说我是个大恶人，饿得不能再饿了，哈哈。”进喜儿说：“不，二老爷是个大大的好人，一点也不饿。”那人眉毛就竖了起来，喝道：“你说我一点也不饿？”进喜儿吓得浑身发抖，说道：“你，二老爷，一点也不饿，半点也不饿。”那人哇哇怒叫，突然伸出手来就扭断了进喜儿的脖子。
这来福语音发颤，显示惊魂未定。钟夫人叹了口气，挥挥手道：“
你这可受够了惊吓了，下去歇一会儿吧。”
来福应了一声是，退出堂去。钟夫人摇摇头，叹口长气，说道：“
我心里啊，挺不痛快的，要安静一会儿。”
钟谷主说：“啊，是，我这就去瞧岳老三啊，不要再生出什么事来啊。”
钟夫人说：“我劝你呀，还是叫他做岳老二的好。”
钟谷主说：“
岳老三虽然凶，我可也不怕他，只是念他千里迢迢的赶来助拳，很给我面子。杀死进喜儿的事啊，也就不跟他计较了。”
钟夫人摇摇头说：“咱二人安安静静地住在这里，十年之中我足不出谷，你心里还有什么不足的？为什么定要去请这四大恶人来闹个天翻地覆的呀？你平时对我甜言蜜语的说得好听，其实嘛，你一点也没有把我放在心上。”
钟谷主急了说：“我怎么不将你放在心上了啊？我去请这四个人来，那还不是为了你呀？”